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1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总统拜登星期六9月30号深夜签署一项临时拨款法案，使到联邦政府机构得以继续运作，去到11月17号暂时避免了政府关门危机。这个时候距离午夜大限不到一个钟头，拜登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布了一张签署该法案的照片。拜登寫道，現在有足夠時間通過下一個財政年度的撥款法案，他呼籲國會立即開始着手工作，美國人民期望政府運作。美國政府原定在今日10月1日面臨關門危機，但眾議院在最後限期到期前的幾個鐘頭提出權宜之計，並以335票對91票表決通過資助聯邦政府45日。該法案在眾議院通過之後，紧接住在参议院以88票对9票的投票结果通过，将联邦政府的拨款延长到11月17号。该法案包括拜登寻求的160亿美元救灾资金，延长联邦洪水保险计划和美国联邦航空总署 FAA 重新授权等，但不包括对乌克兰给予援助。在投票结束之后，拜登发表一份声明，赞扬两党9月30号晚间为政府继续运作所付出的努力，避免一场不必要危机。2023年10月1号前后，多个民主团体在美国加州旧金山、洛杉矶、帕克莱等主要的城市发起抗议集会，多个族裔团体亦都纷纷表达各自政治诉求，谴责中国政府实施政治迫害和种族灭绝政策。9月30号中午，大批抗议者聚集在中国驻旧金山总领事馆门口举行抗议活动。在这场集会中，大众呼喊口号并发表多场的演说。在由中国民主教育基金会、人道中国、美国香港人会馆、北加州藏人协会、远东青年会、菲律宾裔美国人权联盟、亚洲女性难民艺术组等民主团体共同参与的这场集会中，大众呼喊口号并发表多场的演说。这场集会的发起人之一，中国民主基金会主席方正在集会上发表演讲，他说，今日是中国的国殇日，因为74年前的今日，中国共产党这个非法的黑帮组织窃取了中国政权。方正在演讲中分析了中共政权的实质，他表示这个政权号称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但他从根本上将中华的优良传统否定，好不中华，中共本来就是外来的，我们称他为黄俄，所以他亦都不是人民，从来没得到人民的授权，是一个窃取的政权。马尔代夫当选总统穆罕默德·穆伊祖表示，他希望将这个印度洋岛国团结起来。此前民意调查显示，这位亲北京的领导人誓言要重新平衡与新德里的关系。穆伊祖星期六较晚时候在获胜之后对支持者说，无论他们的政治派别是怎样，在我面前他们都是马尔代夫公民，他们享有同等权利，在所有方面享受平等的保护。中国尚未对他的获胜做出回应，但印度总理莫迪星期日向穆伊祖表示祝贺。莫迪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发帖文称，新德里致力于加强久经考验的印度马尔代夫双边关系。马尔代夫地处战略要地，横跨世界上最繁忙的东西航道之一，由1200个珊瑚岛和环礁组成，因他的高档海滩度假村而闻名。45岁的穆伊祖在决选中赢得到 54% 的选票，促使到现任总统易卜拉欣·萨利克在星期六午夜之前没多久承认败选。印尼将开通东南亚首条高速铁路，由中国资助并协助建设的雅曼高铁，这个是中国一带一路的关键项目之一，连接印尼首都雅加达和印尼第四大城市曼隆，旅行的时间将会从3个钟头缩短到去约40多分钟。雅曼高铁在2016年破土动工，原预计2019年下半年完工， 但完工日期一再拖延、延误同不断增加的成本令到观察人士质疑它的商业效益。不过印尼总统维多多称一直支持这个项目，并将在星期一10月2号为这条长达 142.3 公里的铁路主持启用仪式。亚曼高铁启用仪式原定在10月1号举行，印尼交通部长布迪卡里亚苏马迪说，维多多总统10月1号另有要务，只好延期到去10月2号举行启用仪式。印尼政府将这一辆中国制造的高铁命名为 Whoosh， 它的名称概念来自于描述快速列车声音的形容词，亦都是悭时间、优化运行、可靠系统的缩写。作为亚曼高铁的标记，中国经济低迷，就业前景黯淡，公众对经济感到担忧之下，中国八月份彩票销售额飙升到今年的最高，达到529.6亿元人民币，约值72.5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长53.6%。今年1月到8月全国彩票销售数据营业额达到3757亿元，比去年同期暴涨了 51%。 中国官媒新华社9月27号报道，8月份中国全国范围内的彩票销售额同比增长 53.6%， 达到5296亿元人民币，数据来自财政部。这个增长主要受重大赛事增加，即开营、彩票、新票上市等因素的影响。不过数据显示，中国彩票销售飙涨趋势已经发展了几个月，今年1月到8月全国售出的彩票总额同比增长 51.6%， 达到3757.6亿元人民币。路透社报道，中国彩票销售额的激增与经济数据疲软的时间重叠，尤其是备受关注的青年失业数据。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16岁到24岁青年人口失业率在6月份达到创纪录的 21.3%。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共和党的领袖说，中国影响力渗透美国社会各个层面，中共致力于不用打仗就制服美国，企图让美国做他们希望达成的事情。而同时有专家学者就指出，与中国城市缔结姊妹关系对美国社会构成多重风险，地方城市应该避免为中共政权在某些议题的立场和政策背书。下面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卢比奥参议员星期三在该委员会的一场讨论美国如何对抗中国的影响力渗透问题的听证会上面表示，来自中国共产党所构成的威胁远远超出美国所面临过的其他任何的问题。卢比奥表示，因为我们从来未有遇过一个竞争对手，在这些的可供他们使用的资源，而且是他们影响力如此复杂。他还说，我们知道必须要思考政府在哪一个方面必须要努力，但是这个不单是政府的问题，这个有关整个社会、整个经济，他们如何试图影响我们在美国的政策。卢比奥补充说，我们这里所讲的就是中国共产党致力于不用打仗就将我们制服，让我们做他们希望我们做的事情，因为这个是从内部而来。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卢比奥被视为是国会当中最时常针对中国议题提出担忧以及发声的声援，他亦都提出了多项的法案，试图推动美国政策采取对北京更加强硬的立场。卢比奥紧接着在听证会上面点出了产学界都已经是深受中国渗透影响而自动成为了北京在美国的发言人。卢比奥表示，美国的华尔街、媒体圈、娱乐圈、学术界以及是体育界，甚至地方政府的层面都能够看到中国政府的影子。卢比奥担忧的是说，他们明白为了进入中国这个市场，他们必须要让这个市场是的准入者开心，所以几十年来金融界他们到国会来、到白宫去展示了中国共产党希望他们帮忙讲的说话。 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主席沃纳参议员呼应努比奥的讲法，亦都对中国多年来在全球影响力的耕耘行动感到忧心。来自弗吉尼亚州的民主党人沃纳说，对抗这种行为特别困难，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活动不属于典型的非法活动类别。游说、人与人的交流、公开宣传、贸易协议，所有政府都在从事这些活动。玉立仲表示，中国不同的就是坦白讲，是他们的规模以及他们为了推进这些目标所使用的资源、方法以及组织，以及经常出现的混淆情况，掩盖了这些努力和中国情报机构之间的联系。玉立强调，在中国的影响以及胁迫活动当中，他们主要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被认为是对美国政策制定过程当中有影响力的人的身上，包括商业精英、市长、记者，甚至是智库学者。根据2022年一份参议院情报委员会两党评估的报告，中国正在增加他们对外恶意影响活动，利用人对美国领导力的怀疑，提升中国的形象，破坏民主制度。努比奥在听证会上提到，中国投入大量的资源以及是投资，采取各种方法在各种议题上影响美国社会的讨论风向，这一点已经是体现在有关美国是否应该在发生冲突的时候保护台湾的议题。大家都对台湾感到担忧，这种情况是很合理。努比奥表示，这个是他们正在制造以及设立的叙事论述，他们在我们的学校以及广泛的社会当中所采用的讲法是，当有一日发生台湾冲突的时候，有些人会问第一件事，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要为了保护地球的另一边，在中国海岸的一个小岛而牺牲。我知道这个是很差，我们应该要谴责，但是我们应该要为那些是而战，这个值得付出金钱和鲜血来牺牲吗？他说，这个是他们已经建立的叙事基础，他们不是对坐在这一处的人这样做，他们正在对那些有一日会坐在这一处的人是这样做，或者对那些有一日会为我们服务的人，会写下这些事情的人，以及会对这件事发表评论的专家是这样做，这些都是值得更多关注的事情。出席作证的人权组织自由之家中国香港台湾事务高级顾问傅克在听证会上作证的时候表示，研究发现美国面临来自北京高度媒体影响的努力，事实上仅次于台湾，这个反映出他正在部署的庞大战术库。沃纳参议员提到，中国近来加大了他们在美国各州以及地方层面的影响力度，同时利用外国投资以及商业机会作为筹码，影响美国的政治进程，并且减少美国对中国的批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的成员来自奥克拉荷马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兰克福德在听证会结束前提问出席作证的专家，中国正积极追求与美国城市缔结姊妹关系，这个对美国社区构成的实际威胁是如何？出席作证的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杰出研究员以及是中国现代史学者谭安在听证会上回应说，与中国城市缔结姊妹关系将会构成很多的风险。谭安表示，首先这个削弱美国的外交政策，中国在很多这样的姊妹城市协议里面主张和移民美国对台湾政策是什么，同埋或者是什么，或者还有其他地方也都是，但是这些外交政策是联邦政府的特权。谭安进一步表示，更重要的就是美国各个社区都有来自台湾、西藏以及是新疆和其他很多地方的移民，在地方政府的合作文件当中置入支持中国有关领土以及种族政策的言语，对这些移民来讲是总无辱。谭安表示，这个亦都令到他们感到不安全，因为他们的社区突然同一个他们曾经是经历过压迫的政府结盟。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华盛顿报道。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领域在新学年一开始就是出现了一场关于学术界安全和自由的激烈的讨论，而这场讨论的导火线，他是一位来自中国大学的访问学者，最近在西澳大利亚州被澳大利亚安全机构和警方扣押设备并且受到盘查的事件。 下面是美国之音地约记者柯林在墨尔本报道。
这场讨论到涉及的话题包括澳洲很多大学自上而下建立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心是不是真正的学术机构，是否会影响澳洲学术界自由公正的价值观念，以及澳洲的大学是否有能力评估和管理一些潜在住的风险，尤其是安全机构对中国学者进行盘查是否会阻碍澳中两国正常的学术交流。澳洲查尔斯特大学教授汉密尔顿在谈到中国学者在澳洲受到盘查的时候表示，如果中国学者来到澳洲并且按规矩办事，这样他们就没有任何的可以担心，他们会发现这处有一个温暖而支持他们的环境，如果他们来到澳洲从事干涉澳洲事务或者间谍的活动，这样他们就会受到政府的关注。不过澳洲的中国问题学者菲茨杰拉德教授认为，对一位中国访问学者的骚扰非常之令人担忧。至于这个是否会损害澳中两国在人民以及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合作，目前未有一个确切的答案。但是同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的攻击所造成的损害相比，这件事就显得微不足道。他说因为中国共产党对学术自由公平的破坏已经是结束了中国学者和全世界很多富有成效的研究合作。在谈到澳洲学者去中国是否会受到中国当局盘查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教授说，澳洲学者在入境中国前通常都要经过筛选，以防止那些发表过和中国共产党路线相左观点的学者进入中国，因此获准入境中国的学者可能不需要害怕。墨尔本拉筹帕大学拉筹帕亚洲中心主任斯特拉廷教授是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学者被盘查确实是有可能阻碍澳中学术交流，这个可能会影响澳洲教育部长克莱尔和澳洲技术以及是培训部部长奥康纳在八月份和中国教育部部长怀俊鹏会面时候所取得的一些进展。他紧接着说，相比于这位中国学者受到盘查，大家更加应该关注的是在中国新疆维吾尔族女教授达吾提被中国政府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秘密判处终身监禁，而好像达吾提教授一样被中国政府以莫须有的罪名关押的学者数以千计，世界各国政府、媒体、人权组织更加应该关心那些被独裁极权政府无辜关押的学者几时可以获得自由。前中国驻澳大利亚使馆工作人员陈用林先生认为，在西澳洲对中国学者盘查的事情是很正常。他说中国在澳洲这一处的间谍网络是很庞大，有些是临时来的，有些是长期在澳大利亚，有些可能已经是进入了澳洲的国籍。中国用这种的人为方式来搜集情报的事情是很平常，如果没有证据，澳洲安全部门以及联邦警察不可能对一个人采取如此类似的行动。过去几年来，中国政府利用学术交流进行渗透、影响以及干预的行为已经在欧美澳引起了强烈的反弹，不论是政府议会还是高等院校都在采取措施予以反制。汉密尔顿教授对美国之音表示，多年来中共一直在干涉澳大利亚的大学，而之前澳大利亚政府和大学都没有采取任何措施加以阻止，现时的情况是有所变化，政府要求各个大学都必须要报告任何可疑的外国干预行为，这个亦都说明了澳洲有关当局现时似乎开始认真地对待外国干涉的行径。在谈到澳洲学术自由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的时候，菲茨杰拉德教授认为，澳洲人真是自由、平等以及是法制，而中国政府重视阶级专政以及是等级制度，实施的是党治而非法治。为了扩大贸易和投资的共同利益，澳洲和中国同意尊重并且各自对方所宣称的价值观。二十年来，澳洲和中国的关系一直是通过这个非正式契约来维持，该个契约非常之适合矿工、农民、投资者、律师、建筑师、旅游经营者以及其他从事商品系服务贸易的商人。不过同矿业或者农业不同，大学处理的是价值观，它的核心价值观之一是学术自由。澳洲大学在它的章程当中声称维护学术自由， 并且在日常实践当中经常被要求这样做。中国的教育和研究体系是党国的武器，中国政府公开敌视学术自由的观念。因此一般来讲，中国的大学不会明确说明他们对自由和开放的批判性探究的承诺。当澳洲和中国的大学合作伙伴为了互惠互利而共同签署协议的时候，这些差异不应该被轻视。如果为了得到资金注入而将价值观抛向一边，这样澳洲大学就等于忽视了自己的职责，并且使到自己的声誉面临着风险。杰拉茨菲尔德指出，近十年澳洲大学公司化所带来的对学术自由的挑战应该是引起了更多学界人士的关注。他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大学副校长以及校长将市场原则应用于大学管理，扩大行政预算，并且引入商业友好型的政策。他们将优先的事项纳入大学的生活，扩大了临时劳动力，并且促进了个别学者之间对资源的竞争，以及是学者之间对地位的竞争。为了取悦金主，放弃或者掩盖一些价值观念，这个会在将来产生巨大的负面效应。悉尼科技大学冯崇义教授谈到了中共如此大规模持久性地渗透民主国家的目的，主要是秉承中共前领导人毛泽东为中国总结的三大法宝，一就是统一战线，二武装斗争，三就是党的建设。冯崇义表示，这三方面在共产党的框架里面是有同等的地位，自从习近平掌权以后，不断向其他的国家阵营发展他的代理人，派遣他的人做统战，所以他的最终目的就是按照共产党自己的阶级路线，就是要去联合所有力量去打击主要敌人，去分化对方，争取同盟，用这种方式夺取政权，然后就用这种方式去巩固政权，最大的目的就是用这个方式去巩固自己的统治，巩固他长期的专政。冯崇义教授指出，在学术界作用更大的就是本地已经是在体制里面主流学术机构站稳脚跟的那些列华人，中共是用跨国民族主义将他们发动起来，其中有一些机构就是由中国司令馆直接资助建立起来，比如全澳华人专家学者联合会，这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将一些系主任、著名的教授、院长全部搜罗入去，是专门为了统战而建立。华人学者协会、澳华科技协会、澳华工程师协会，这些学会都通过组织他们的人马班子，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夺权，这些机构都掌握在中共手里面。他们用他们的身份和中国打交道，名义上是合作交流，其实就是将这一处的最先进的科技，包括澳洲和美国、欧洲合作的项目，都通过以及和中国合作的方式将他们转入去中国。还有学界的一些学者因为这样的一个联系，都变成主动的中共政权的代理人，在不同的场合为中国政府讲说话，为中国政府制造舆论，这个是统战的一个组成部分，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统战除了是在商界、媒体、政界之外，在学界显得是更深，范围相当之广泛。陈庸林表示，澳洲大学和实验室被中国政府认为是高科技的加速器，亦是孵化器，同时澳洲是中国摄取欧美高科技技术的便利之地。他表示，因为欧美澳的很多尖端技术都是共享，相比于直接去欧美摄取高科技的技术，在澳洲的摄取成本低，安全系数高。为了对付中国的渗透，澳洲政府在2017年开始着手制定相应的法规，其中包括受外来影响历史透明法、外国势力渗透法、选举捐款管理办法，以及澳洲对外关系法，主要是针对澳洲大学以及大公司背着联邦政府以及中国政府签订的很多合同协议，其中包括孔子学院签订的协议，还有州政府签订的协议。冯崇义教授认为，2017年澳洲教育领域毫无原则的和中国合作的终结点。他说，澳洲之前是无条件以及和中国接触合作，合作是全方位的，而之后就媒体、社会、政府开始讨论，对一个共产暴政的国家，对中国人权打压如此厉害的一个犯罪集团，为什么要无条件与他合作， 呢种嘅合作对民主自由制度、对澳洲嘅核心价值都造成咗好大嘅冲击。佢哋嘅统战网络延伸到政府、教育部门、媒体部门、实业部门。呢次讨论之后，政府同社会有一次大嘅觉醒。而响之后，美国、欧洲亦都制定咗好多类似嘅法律法规。谈到中国在西方学术领域的渗透，很多人会立即看到是孔子学院。孔子学院有很多是在民主国家，但是澳洲就有14间。2018年澳洲一些法律颁布之后，孔子学院有所收敛，不再发展，目前是维持现状。冯崇义教授对美国之音说，这个机构从澳洲的教育体制上面讲，是一个很荒唐的体制，允许由中宣部、中国教育部主管的这样一个机构，行政上的延伸就相当于他们的宣传部门在澳洲的校园。这个本身从严格意义上面来讲，是澳洲的教育体制内不允许存在的。因为双方有意识形态以及政治制度方面的尖锐对立，孔子学院在中国本身就是属于中宣部管理，它是属于宣传教育是一切，是宣传的一个组成部分，它不是一个正常的教育机构，不具备教育功能，而是具备宣传功能。大学往往将孔子学院当成为中国拉关系的一个平台。陈用林先生认同冯崇义教授的观点，他说孔子学院是中国的软实力，中共借此来影响世界，以推广汉语的名义来影响各个国家对汉语以及中国感兴趣的人。孔子学院主要是建立一个网络，通过学习汉语以及对中国感兴趣的人来洗刷中国政府的污名，容忍中国政府践踏人权，甚至是为独裁统治唱赞歌。孔子学院在政治和网络上为中共的统战作出了巨大的贡献。除了孔子学院之外，孔子课堂最近亦都引起了各界的关注。孔子学院主要开设在大专院校，而孔子课堂的目标则是中小学，主要是为了影响下一代西方世界的人。孔子课堂的特点是投入很少，利用当地学校的教学资源经费进行渗透同中共理念的汉语教学以及文化输出。另外一个在澳洲高等教育领域当前的讨论中引起了关注的组织，就是中国学生学者联合会。陈用林表示，它是一个统战组织，直接受中共驻各国领事馆教育组的领导。中国学联的存在有两个目的，一就是控制在外的中国留学生不要受西方普世价值观的影响，否则返回到中国就是一个不安定的因素。他在领事馆工作的时候就收到过中国五部委联名发的一个要求，让学联注意学生的思想动态，防止敏感时期学生上街受到不良影响变成反对共产党的人。第二就是利用学生，很多的学生将来会留在当地，学联希望他们将来移民之后为中国作贡献，他们是中国的优良资源，这些学生有些将来是会直接为中国安全部服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柯林墨尔本报道。
随着新的学年开始没多久，怎样确保年幼的子女能够讲得一口流利的粤语，继续成为移居英国香港人父母的关注焦点。一家近年特别针对这个社群而创立的港人中文学校负责人承认，他们在推广粤语教育的时候面对的困难，不单止是在于香港流行文化式微，亦都受制于不同华人组织的背景，是难以有效合作，使到粤语的传承的工作是挑战重重，他们背负的使命亦都是任重道远。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伴随着英国 BNO 5+1 签证新政策实施两年多以来，已经有十多万移民英国的香港人的下一代落户在英国全国不同的各大中小学中。对这些学生而言，昔日在香港时经常应用的广东话已经在课堂上无可用武之地，他们会否仍然在家里面讲广东话呢？他们会否对广东话，特别是香港式的广东话失去兴趣，以致在长大之后失去这方面的语言能力呢？这些危机都是除了家长之外，还有一批有心从事语言教育工作者所担心牵挂的。他们并为此默默耕耘，希望将这个成全工作 一点一点咁样延续落去。广广广系一间喺呢几年嚟有大量香港人移居海外背景之下成立嘅粤语教育机构，佢哋集合咗嚟自香港、英国、加拿大同澳洲嘅教育界人士，致力用广东话教授4到18岁嘅海外儿童及青少年学习中文，并传扬香港精神、中华文化同当地文化知识。课程包括广东话嘅中文班、英国嘅大学入学试 GCSE 粤语课程等。呢间新创建嘅教育机构强调，佢哋深知海外华裔学童被父母强迫学习中文，导致失去兴趣并最终放弃嘅负面结果个案比比皆是。所以佢哋强调，唔单止从游戏中学习，更重要嘅系如何提升呢啲喺英语环境中长大学童嘅学习中文动机。广广广创办人 James 近日接受美国之音中文部访问时坦承，好多移英港人父母仲系冲破唔到旧有嘅思维，认为佢哋嘅子女学习中文嘅进度等同量化为识得写字嘅数目。佢认同，环顾美国、加拿大以至澳大利亚等地，中文教育存在多年却成效不彰。佢嘅主要原因除咗系资源同埋师资匮乏之外，家长量度子女嘅学习进度指标固步自封，亦都系一个不争嘅事实。喺咁样嘅背景之下，海外华人子女学习中文难以有长足嘅进步，相反更会随住成长而最终彻底放弃。James 首先系咁样讲噶。
但是我們看到比較多本地的中文學校呢，他們就會比較強調一個傳統的形式的學習的，是啦，那直接就引致到有不少的小朋友都會很快不需要去到中學程度的，就很快已經對學中文覺得沒興趣。他就其實嚴格來說，他又不是真的只是對學廣東話是沒興趣，是因為可能學習的模式或者學習教學的方法令到他就是
讲讲讲推广的除了是粤语之外，还将香港和英国的元素放入课程中，希望移英港人子女能够从中多些学习有关香港的知识。他们强调要学习的更加是繁体字，希望能够将父母所学的尽量传承给下一代。James 不是太过担心已经成长的移英青少年，他们的中文根基较为扎实稳固，但是年幼子女的中文斷層危機確實存在的。 James 繼續說，
沒錯，是的，那也都是我們教育工作者又好，或者是講一些文化保育的朋友都好，都可能更加希望反而就是從小去幫手嘛，是的，但是彷彿就是最小的那批就是最遠，即係慢慢會遠離廣東話，這個都是比較實在的情況。但是就我們都見到好像剛才講有些大城市住在大城市的香港人的族群或者家庭呢，其實因為定期真的有聚會，不像在香港那樣，即係可能每個禮拜都會見一次面，最少都係啦，咁所以佢哋始終唔可以替代咗佢哋廣東話嗰個使用個情況係會比起香港係減退，呢個一定㗎啦。
華裔學生喺海外學習中文，粵語從來都唔係一個主流嘅選擇。以美國首都華盛頓地區為例，除咗帶有中國大陸背景嘅組織喺多區開設嘅中文普通話課程，做用當地中學課堂喺星期日教授簡體字中文之外，亦都有台灣人團體開設雷同的課程。至於教授廣東話的地方，只有在馬里蘭州洛城的粵語文化學校一間。過往10多年，伴隨著這些家長相信中美交流頻繁之下，孔子學院開設的這些普通話課程是必然首選，被認為對他的子女一定有所裨益。但隨著部分孔子學院在西方國家遭受批評、調查和關閉，让身于海外的华人子女学习中文是否一定需要学习普通话为基础，对特别是部分移英港人家长而言，这种固有观念可能已经遭到动摇。广广广创办人 James 说，他们这间语言教育机构以广东话和正体字作招来，协助他们的子女报读的家长已经讲明他们的偏好， 佢承認確實有部分呢啲為咗子女將來而移英嘅家長帶有政治嘅考慮因素，只希望子女能夠學好港式廣東話，學好繁體字，將香港嘅文化傳承落去。呢啲香港人家長對簡體字、對普通話更感到反感，認為冇需要去學習。James繼續話：
有唔少嘅，但係就我哋真係冇做一啲統計，或者官方其實都冇統計係即係個比例係點樣啦。咁我哋可以講一啲比較即係譬如有例子就係、我哋都有啲中文班咧係做 GCSE 嘅課程嘅，係啦。咁咧有啲家長係因為 GCSE 喺呢一邊嘅課程嘅教材咧，其實大部分都係簡體字，係啦。咁咧有陣時老師都冇辦法之下咧，都要有啲內容，或者有陣時咁啱真係有一段文章入邊咧，你知做啲翻譯咧，即係簡體轉做繁體咧，有陣時都真係轉有啲字係轉唔到嘅，係啦。咁咧就有真係有家長咧係直接走過嚟同我哋講話，我哋唔想要見到呢啲咁嘅即係簡體字會出現。
James 強調，佢哋作為一個語言教育機構，當然唔會，亦都冇必要去深究呢啲家長讓子女報讀嘅心態。佢話：呢啲家長亦都唔會對佢哋表白話係因為某一種政治原因先至會選取報讀佢哋嘅粵語課程。而英港人家長又會否因為經歷咗2019年香港社會運動之後以及隨後的港版國安法的實施，導致他們舉家離開香港遷往英國之後，會主觀地將起戶情感反射到去語言學習的選取上呢？特別是對普通話的反感，或者是不是認為沒有需要學習？ James 回答說，不能夠否認確有歧視的。
有的，但是算是一個很主流，即是我們每十個裡面有七八個都很明確地給到我們。咁當然本身我們這個是一個 biased 的 sample， 因為我們只是教廣東話和正體字的繁體字，所以它賣得來的它其實都已經就是 tick 了個 size 的。當然它 tick 了個 size 之餘，它可能都還在考慮邊邊是好玩一點、或者邊邊是小朋友真的會吸收得好一點。係啊，咁我哋就真係暫時未有呢個能力去到逼單話哦。究竟
其實早於近年 BNO 5+1簽證新政策嘅推出，香港人呢個族群就喺英國開始落地生根。早喺香港主權移交中國之前，英國就推出英國國籍甄選計劃，俗稱為居英權計劃，為50,000個家庭，包括公務員、警察等紀律部隊成員、專業人士等，提供英國公民身份和居留權。在早於上世紀的60、70年代，更有大量的香港新界原居民遠赴英國謀生打工，他們組織家庭，亦都着意為子女保持一定的粵語溝通能力。港廣廣創辦人 James 介紹說，就以香港新界東北的鴨洲和吉澳島為例，當年就有大量的原居民移居英國，他們組織了僑民子弟學校教授中文，是當地中文學校的先驅。不過他承認，港廣廣在接觸一些傳統的英國中文學校的過程中，他的交流亦都流於表面，未有實質討論合作推廣粵語教育事宜。這個可能在於雙方未有深入的認識，或對方對他們這些新興語言教育機構存在一些誤解而導致的。 James 繼續說，
是的，會的，剛才你說的幾樣都是事實，是的，沒有，甚至我們有所知有些、即有些中文學校其實都是受到、某些資助的，係啦，咁而某啲資助就係領事館嗰邊去資助嘅，咁好明顯呢、這個即係可能都會背負住多多少少嘅一啲需要啦，係啦，咁所以喺我哋去接觸嘅時間，當然表面嗰陣就唔會有啲咩好明，即係都係為學生出發嘅嚇，係啦，咁但係到背後可能係無論係個課程嘅內容啦，或者是師資團隊啦，係啦，咁呢啲交流上面其實都畢竟不同環地區都有佢嘅政治同 經濟文化的背景之下而衍生到現在的族群，是的，所以是的，是看似是好像現在都不少華人，但是不覺得很特別的。
由於合作受阻之下，粵語傳承工作對港港港這些新創建的教育團體在當今世代中就顯得困難重重了。港港港解釋，很多香港人的家長不明白粵語在英國的 GCSE 課程中其實與普通話享有同等的地位，並不是次等方言，在考試的過程中考生可以選擇不同的字體和語言去應考，他的考試結果和獲取的資歷均沒有差異。正因如此，港港港創辦人 James 亦都指正說，在海外學習中文不會因為學習廣東話而比學習普通話差，兩者沒有高低之分，亦都沒有說哪一個優勝過另一個。在講到粵語教材時，坊間很多評論指教育工作者未能夠與時並進，經常眷戀昔日上世紀八十及九十年代香港流行文化中的電影及歌曲，並以此作為教材。在當下兒英家長的盼望中，子女能夠懂得看同懂得聽這些粵語題材，似乎是共鳴成全的真諦所在。但是 James 承認，這些舊有的香港流行文化早已經式微，對他們的子女毫無關係，他們根本沒有興趣知道，更難以激發他們的興趣去學習，故此在粵語保育這個議題上缺乏新題材和新元素，確實是一大挑戰難題。 James 繼續舉例說，近年南韓流行文化盛行，或者更早前的日本流行文化，亦都會帶動學習他們的語言的風氣。當年粵語流行曲抄襲日本歌曲與歌譜的情況風靡一時，因此粵語在其他華人地區的普及程度亦都隨之提高。但當香港的流行文化早已經黯然失色，學習廣東話失去一個多年的積極誘因，而英港人家長所面對的不單止是子女語言成全的能力議題，當中還牽涉到香港人身份認同的價值觀。 James 最後說，儘管不是他們的主要工作，但他們亦都會在課程中講解香港人身份的議題。他強調，粵語的推動工作是不會因為世界局勢的變遷而有所改變的。如果將來中西方關係回暖，促使到學習普通話熱潮再度興旺，他們亦都會一如既往地去推動粵語的教育工作。
沒錯，還有粵語本身，如果真的你掘回一些 history， 其實是即係上千年嘅一個語言，而係你讀啲詩詞歌賦，其實都係來自於嗰個抑揚頓挫，都係來自於嗰度。咁我諗用粵語繼續去學習，無論係從文化角度，無論係從學語言中文嘅角度，係同埋真係。我想是这一代的小朋友都更加需要是跟自己的家人啦，自己的族群去认识多一点，相处多一点，都是很核心的啦。
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的采访报道。
好啦，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1880年，卢瑟福·海斯成功地结束了总统任期，他不想再做一任。海斯是共和党人，而共和党非常希望在1880年的大选中再次得到总统宝座。很多共和党人想提名前总统尤利塞斯·格兰特为候选人。格兰特离开白宫已经四年了，大众似乎已经忘记了那些曾经伤害格兰特政府威望的政治丑闻。另外一些共和党人就支持本党强有力的领导人参议员詹姆斯·布莱恩，还有一位候选人是当时的财政部长约翰·谢尔曼。共和党人在格兰特、布莱恩和谢尔曼三个人之中犹豫不决。在共和党全国大会上，代表一次又一次的投票表决，但是没有一位候选人能够获得多数票。代表不断的投票，10次、20次、30次， 终于在第34轮投票之中，有17名代表将票投给一位经各方妥协而产生的候选人，这个就是国会共和党领袖詹姆斯·加菲尔德。好快，谢尔曼和布莱恩亦要求他们的支持者将票投给加菲尔德，这样加菲尔德获得了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提名。加菲尔德提议来自纽约的切斯特·阿瑟做副总统候选人。在海斯总统执政期间，阿瑟曾经是纽约海关的税收长，但是后来被海斯撤职，所以他的诚信受到了公众的质疑。不过阿瑟得到了一位共和党大佬的支持，所以代表同意提名他为副总统候选人，以加强党内团结。民主党就推选一位内战英雄作为他们的总统候选人，这个人就是宾夕凡尼亚州的温菲尔德·斯科特·汉考克将军。1880年的总统大选没什么吸引人之处，民主党指责共和党人不诚实，而共和党人就说如果民主党人当选总统，就会使南方的政治势力变得过于强大。当时很多人仍然因为南方挑起内战而憎恨南方，所以希望限制南方各州的力量。有900万人在这次总统选举中投票，结果詹姆斯·加菲尔德获胜，他只是比汉考克多得10000张选票，但是他获得了大多数的选举人票。他和汉考克获得的选举人票分别是214张和155张。新总统当选时49岁，曾经担任过17年的国会众议员。他做过老师和大学校长，内战期间是北方军队的将军。1881年3月4号，加菲尔德就任美国总统。而在他挑选内阁成员时，共和党在推举总统候选人时显露的矛盾又马上浮现出来。共和党内有两位强有力的领导人，一位是纽约州参议员罗斯科·康克林，另外一位就是参议员詹姆士·布莱恩。加菲尔德因为提名布莱恩为国务卿而得到后者的支持，但是他就因为拒绝提名康克林的支持者为财政部长而得罪了康克林。加菲尔德说他从来未向康克林做过任何许诺，他还提名康克林的一位政治对手担任纽约海关的税收长，这个进一步激怒了康克林，因为海关税收长是纽约州最重要的联邦政府职务。康克林不支持总统的提名，他决定在参议院阻挠提名获得通过。他指责总统没有遵守所谓的参议员礼遇惯例，根据这个惯例，在没有和某个州的参议员充分协商之前，总统不能够提名某人担任这个州的联邦政府职务。这个多年形成的惯例使参议员可以牢牢控制家乡州的联邦政府职位，所以每当这个惯例面临挑战时，都会马上遭到参议员的攻击。但是很多参议员对康克林不满，他们不喜欢他那种嚣张的态度，不喜欢他威胁对手的样子，因此很多参议员没有在这个问题上支持康克林。几个星期之后，形势明朗化，参议院将通过加菲尔德总统对纽约海关税收长的提名，康克林决定辞职以示抗议。他还打算要求纽约州议院力挺他，重新将他选为国会参议员，但是他还来不及这做，一件大家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 在刚刚的建国史话之中，我们讲到共和党参议员对加菲尔德总统的挑战，而就在双方的矛盾继续深化之前，加菲尔德总统受到了袭击。1881年7月2日，有一个人在华盛顿火车站冲向加菲尔德总统，拿出手枪连开两枪，一枪打中加菲尔德的手臂，另外一枪打中了他的后背。这个刺客叫做查尔斯·盖图，他开枪的时候大叫自己支持康克林的政治集团。盖图是一个神经有问题的人，他认为是上帝派他来刺杀总统的，但是他的话使到很多人怀疑另外有人参与了这一宗刺杀。毕竟副总统切斯特·阿瑟亦是康克林的支持者，而一旦加菲尔德去世，阿瑟就会接任总统。直到今日，没有任何证据证明康克林、阿瑟或者其他政治领导人参与了这一宗刺杀。大众普遍认为盖图刺杀总统只是个人行为，但是当时总统遇刺使社会局势极为紧张，整个国家都在关注加菲尔德是否能够生存。总统被送到白宫，医生设法拿出他后背上的子弹，但是他们未能够找到这一粒子弹。时间一日一日过去，总统的身体状况时好时坏，医生不断将医疗器械探入总统后背上的伤口去寻找子弹，这个导致伤口感染，身体进一步恶化。后来总统的状况有所好转，他要求将他送到海边疗养。两个月之后，医生警告内阁成员和副总统阿瑟说，总统不得了。1881年9月19日，加菲尔德总统去世了。总统的遗体被运回华盛顿，葬礼亦在华盛顿举行，随后他的遗体被运回他的家乡俄亥俄州下葬。直到加菲尔德总统去世之后，医生才找到导致总统死亡的那一粒子弹。其实这粒子弹就在伤口边的几厘米的地方，但是被组织细胞盖起来。这粒子弹本身并不能够要总统的命，但是医生搏命寻找这粒子弹，他们所使用的医疗器械造成总统全身感染，这个才导致死亡。詹姆士·加菲尔德只是做了6个月的总统，他是美国历史上第二位被刺杀的总统，第一位是阿伯拉罕·林肯，两次刺杀之间只是隔了6年。开枪刺杀加菲尔德的凶手盖图在华盛顿一个法院受审，被判犯有谋杀罪。同那些谋杀刺杀林肯的人一样，他被处以绞刑。加菲尔德总统的死讯传出的时候，副总统阿瑟正在纽约，他很快叫来一位法官主持他就任总统的宣誓仪式。阿瑟50出头，在跟着下来的4年中，他将担任美国总统。好了，这次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咁 Larry 同李华今日咧就系要为佢哋嘅朋友 Jim 结婚而去买结婚礼物。咁 Jim 喺下个周末就会结婚噶啦。咁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语，佢哋分别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以及 drop dead gorgeous。
I can't believe Jim is going to tie the knot. He seems too young to get married.
Jim 已经25岁啦，25岁结婚仲算早啊？哦，系啦，你话 Jim 要 tie the knot， tie 系绑嘅意思， knot 就系结啦。咁打个结同结婚有咩关系啊？
To tie the knot, tie T-I-E, knot K-N-O-T. That's slang for to get married.
Oh, to tie the knot.就是结婚的意思。咦，好奇怪喎，点解要用打结嚟到形容结婚呢？
As far as I know, a very old type of wedding ceremony involved tying a knot to symbolize the joining of the couple's lives. And now, tying the knot has become a synonym for marriage.
哦，以前的婚礼上面要打结，表示新郎新娘的生活从此结合在一起，所以才会用 tie the knot 嚟到表示结婚。诶，好有意思哦。咁 Larry， 你谂你大概咩时候会结婚啊？
Whoa, slow down. I need to find a girlfriend first. At this point, I honestly have no idea when I'll get married. What about you?
我同你都差唔多啦，你就要搵个女朋友，而我先要搵个男朋友㗎嘛。
Well, hopefully someday we'll both find someone really nice to tie the knot with.
诶，我都希望我哋两个都能够揾到满意嘅对象。系啦 ，Larry， 你识唔识得 Jim 嘅未婚妻啊
？No, I've actually never met her. I'm really curious to see what she's like. According to Jim, she's the most beautiful woman in the world.
我明白 Jim 点解咁讲。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嘅另外一半系世界上最靓嘅人啦。
Love does have that effect on people. I certainly hope I tie the knot with someone beautiful.
其实只要你真心喜欢他，你就会认为他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大美人的了。
李华， Jim just showed me a picture of his fiancée. She's drop dead gorgeous.
你看过 Jim 未婚妻的照片？你说他 drop dead gorgeous， 那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他很丑怪啊？
No, she's beautiful. Drop dead gorgeous is a way to describe someone who's incredibly attractive. Drop, D-R-O-P, hyphen, dead, D-E-A-D, gorgeous, G-O-R-G-E-O-U-S.
原来 drop dead gorgeous 的意思是好靓，靓到极添啊！所以你认为 Jim 的未婚妻是个超级大美人，咁佢到底点样噶？
She looks like a supermodel.
哇，好似个超级模特儿啊！咁真系靓到不得了啦。Hey, Larry， 我有个问题，我可唔可以用 drop dead gorgeous 嚟到形容好靓嘅男仔噶
？Well, I probably wouldn't call another man drop dead gorgeous, but you can. Why? Who do you think is drop dead gorgeous？
我都唔知道边个可以称得上系 drop dead gorgeous 嘅靓仔。诶，不过经过你咁问。我想电影明星 Brad Pitt 应该可以算是 drop dead gorgeous 的靓仔啦。
Yeah, I'm sure there are a million other women who'd agree with you.
好啦，咁又轮到你啦。你觉得边个算是 drop dead gorgeous 的大美人啊？
Besides Jim's fiance, I think that Lisa from our history class is pretty close to being drop dead gorgeous.
你话历史堂嗰个 Lisa， 我从来都冇留意喎。诶？咁既然你觉得佢咁靓，点解唔约佢去街啊
？She has a boyfriend. Unfortunately, most drop dead gorgeous girls I meet already have a boyfriend.
哼，佢已经有咗男朋友啦 ，Larry， 你动作太慢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咧就系 to tie the knot， 就系指结婚；而另一个常用语咧就系 drop dead gorgeous， 系形容一个人极为美丽、非常之好睇嘅意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有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的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